爱的朋友，我是木易姐妹，现在为你主持中国教会历史讲座。你知道福音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吗？你明白教会是怎样在中国各地建立起来的吗？200年前，英国第一位到中国来的传教士马里逊先生，经过千辛万苦，漂洋过海，航行了4个多月，才到达广州，学会了官话，翻译了圣经。在上帝感召之下，成千上万的福音使者引领我们的同胞认识了耶稣是世人的救主。这些人因为有了神的生命，组成了教会，成了上帝家里的人。现在特请台雅各教授将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按照历史的顺序讲解出来，我们相信你听了一定会得帮助，愿上帝赐福于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就是习圣魔与中国教会。我们知道习圣魔是第一位归主的秀才，那么他后来做了传道人，他对中国的教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习圣魔与中国教会。在我们讲到他的为主做工的事迹以前呢，我先要读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18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段圣经啊，可以用来形容习圣魔信主以后的生活，他的人生变成了全新的人生。所以习子侄啊，信主以后呢，就戒了大烟，成了新造的人。他向李修善牧师啊请了几天假回家去探亲。那么以前他回家呢总是受到家人的欢迎，这一次他回到家里呢，家人对他十分的冷淡，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家里的人发现他改变了，那么以前呢他是抽大烟的人，现在呢他的大烟戒掉了，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没有人吸了大烟上了瘾还能够再戒掉。所以他的大烟戒掉了，是不是他给洋人迷住了呢？他要家中的人把神像全部毁掉，财神、关公、观音、灶王爷全部要打碎毁掉，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在当地的人看来啊，特别是家人看来，这个习子侄啊已经被洋人迷住了。习子侄呢很耐心的就说服他的妻子，不断的来讲，把这个道理说了再说，说了再说。习师娘啊对这番道理啊不能同意，她不赞成习子侄所讲的那些道理，可是呢她看见她丈夫的大烟戒掉了，脾气变好了，身体发胖了，脸孔啊发光了，她觉得这实在是太好了，所以呢她也渐渐的回心转意了。这就让我们想到，我们刚刚信主以后能不能够回到家里做这么一番事情。我们必须啊先给家人有一个心理的预备，我们不能一回去啊就要做很大的改变。李修善与习圣魔在一起啊
相处了一段时间，
李修善来到这里
已经6、7年了，
他带领习圣魔信了主，
又带领他的属灵的生命走向成熟，
他就想到他的责任已经尽到了，他呀就想回汉口去，因为他是从汉口来的，他为了救灾而特别到太原呢，他就想回到汉口去，到他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尽忠职守。太原的教会呢对他就恋恋不舍，习圣魔本人呢尤其是心中觉得非常的难过，因为他如失良友，如失慈父啊。李修善牧师啊虽然是一个英国人，在灵性方面来讲呢应该是带领他归主的人像父亲一样，也是他最好的朋友。
我们知道习子侄生于1835年，李修善生于1840年。实际上李修善比习子侄小5岁， 但是现在李修善是先生，习子直是学生，
所以当李修善牧师要走的时候啊，习子直就送到城外这个石桥上啊，要说再见，所以他又送过了石桥，还是不忍分手。我们知道天上无长圆之月，地上无不谢之花呀，
人间无不散的宴席，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那么现在他们只有握手作揖彼此道别，就看见李修善牧师啊坐上车子就慢慢慢慢地走掉了。我们知道当这个老鹰生了小鹰以后啊，怎么样来教这个小鹰来飞呢？老鹰都是在很高的树上啊搭一个窝，在那里让它的卵可以孵小鹰出来，等到这个小鹰要飞的时候呢，这个老鹰就会把它叼起来，然后呢就把它抛出去，这个小鹰就挣扎在这个空中啊，非要展开它的翅膀学飞不可。等到遇到危险的时候，老鹰就一下子飞到它的底下来，用翅膀把它拖住，这样一次两次三次的训练，这个小鹰就学会了飞翔。那么现在上帝要训练习子直，也就是改名习圣摩的这一个中国的信徒，这个归主的秀才，为他做工，所以呢他就把李修善牧师啊调开了。李修善牧师回到湖北汉口去，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在这个习圣摩能够为主做工以前呢，他必须先获得一些得胜的经验。当然第一个，他把大烟戒掉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另外呢，就是有几件事情他必须加以改正。过去习圣摩有一位继母，就是他父亲去世以后呢，继母因为跟他不能够和平相处呢，他就把这个老人家就赶回娘家去了。那么现在他左想右想，在乡村亲友当中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现在他要向他们传耶稣救世之道，那怎么办呢？所以啊，他就下定决心到这个继母的家里去啊，要把他接回来。这个老人家当然是不能相信呢，也不肯跟他回来，他就在那里一直的讲，答应他等到你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要给他送终，并且寿衣棺材都要用最好的。起初这个继母不敢相信，后来看见他真是非常的诚恳，所以就跟他回来了。这件事情在当时的妇女当中啊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妇女们就受了感动，就说吃了羊教到底还不错哦。所以你看，以前把继母赶回家，现在又把他接回来。习圣摩先生啊，他是根据马太福音5章23节24节的教训呢这样做。那里主耶稣这样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冤呢，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以前他和他的继母有这样的争执，并且呢和他的兄弟之间也是水火不容，大家分居很久了，也彼此不来往了。那么现在呢，他读到圣经，他知道他必须去了结以往。大家都听说他信了洋教，毁了偶像，把神像都砸了，对他更加误会，
所以习子直
就前去向他的兄弟姐妹赔罪，承认过去的一些错误。这样一来呢，大家也就和好如初了。这件事情传开以后啊，大家的评论就是，看来西方圣人的教训呢，力量真不小呢。他信了耶稣，这个人变了，变得这么好。正在他经验这些得胜的事例的时候呢，他就遇到了很大的考验，像烈火一样的考验临到了他。也就是在他得到乡村城里这些亲友对他称赞的时候啊，魔鬼向他下了毒手，他的妻子啊忽然呢精神失常了，胡言乱语，又哭又闹。习师娘这么一来呢，那个亲友一看见呢，大家都吓得不得了，所以亲朋好友啊都在观望，认为是因为他信了耶稣，破除偶像，得罪了神明，所以现在受到了惩罚。习子直心里非常的痛苦，他尽了各样的方法要医治他妻子的疾病，可是呢病人的情况是越来越坏。最后他没有办法，他读到圣经要禁食祷告，他就依靠上帝禁食3天3夜，日夜祈祷。当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就按手在他妻子身上，靠耶稣的名吩咐邪灵离开，不再叫他受苦。当他这样一祷告的时候，他的妻子忽然间就清醒过来了， 西施母啊就得了痊愈，并且呢做了基督徒，这一辈子就跟这个西圣摩在一起同工传主的福音。这是他所受的一个烈火的考验。
西施娘啊只是信主而已，没有属灵的经验，所以这一次他得了重病，得到主的医治，他就有了重生得胜的经验，日后可以和丈夫同心侍奉。这让我们看见罗马书8:28又应验了，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第二点呢，就是说他在这个平阳府啊，声名就远扬了。第一个，他为人配药，戒除大烟；第二呢，他为人祈祷，赶出污鬼；第三呢，他热心传道，引人归主。可是呢，城中啊，有一些这个绅士、秀才、举人、进士，一看这个情形呢，心里非常的嫉妒，不欢喜他信洋教，又传洋教，认为这样啊，有失士大夫的体统。这些人就联名啊，向学台啊告了他一状。学台是当时的一个官名，学术的学，台阶的台，相当于教育局长的样子，告他背儒从夷，背弃儒家，跟从夷狄，就是外国人的教训。这个学台听了以后啊，就准其所请，割去了习子侄的秀才身份，把他的功名啊给一笔勾销了。习子侄认为自己行事正大光明啊，所以不甘受辱，据理力争。学台只说告他的不止一个人，要回功名的话必须用钱，当时一种贿赂啊，要钱要的这个数目很可观。习圣摩没有这个力量去支付，并且呢他已经信了耶稣了，这个基督徒不能够贿赂的，不打官司，他只好逆来顺受。但是上帝自有他自己的办法。当时有一位林慧生牧师啊，双木林，恩惠的惠，生命的生，要到太原府去啊办事情，就请西圣摩陪他一同去。到了省城以后，林牧师和蒲台啊，就好像当时的省长一样的，谈起习子侄秀才被割除的这件事情。蒲台听了以后呢，认为这样做不妥，就下命令啊，去了一份公文，要这个学台恢复习子侄的秀才身份。起初呢，这个学台啊接到命令啊，并没有立刻遵行。后来他想一想啊，不能够抗命，所以他就取消前令，就恢复了习子侄的秀才的身份。这让我们看见上帝自然会保护他的仆人。那个时候啊，太原城里边传道的工作已经有很大的发展，当地有办的学校，有出版刊物，办得有声有色。习圣摩第一次去看见教会在太原的情形啊，大开眼界，他的知识也增加了很多。所以他回到这个平阳府以后呢，就更加热心来传道、医病、赶鬼、建立教会。在公元1886年8月初的时候呢，戴德生和当地的一个牧师团呢，就暗立习圣摩为那一带的巡回的牧师。他不只是在一个城里一个教会做工啊，他是一个旅行布道的人才，所以就暗立他做巡回的牧师。他在山西的平阳、洪洞和大宁一带呢，就牧养各处的教会，
大小的大，安宁的宁。
同时呢，也暗立
李学善牧师的
家庭老师宋先生做平阳教会的牧师。这两位在一起同工，为主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习圣摩所做的施工和他对中国教会的影响。
上帝把李修善牧师带走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让习圣摩有机会用他自己的聪明智慧，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想出一套可以向中国人有效的传道的方法。所以他没有受了西方传教士的限制，他开了天招局。天招局就是一个帮助当地有鸦片瘾的病人呢来戒烟的地方。天招就是上天在呼召你，这个局就是戒烟的地方。他因为自己是中医啊，所以他就做了一种的药丸子，这个药丸子可以帮助那个吸大烟的人呢不抽烟，在这个烟瘾没办法抗拒的时候就吃个药丸子，
这个药丸子吃了以后呢，就让他能够忍受痛苦的烟瘾。我们知道吸了大烟的人一般说来是戒不掉的，他为什么要人住到天朝局里来呢？就是因为要有人为他祷告，向他传道，让他接受耶稣，让圣灵在他心里做工，让他有力量胜过烟瘾。因为吸圣魔自己有戒烟的经验，所以他知道痛苦的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哪一天是什么样子，到了什么地步你就可以快要被解除这个烟瘾了。所以这些住进来的人呢，多半都成功了，戒掉了大烟。所以他就训练这些人做门徒，为主做工。这一切的工作的经济自立，不靠差会。这是西圣摩弟兄他在那么早的时候在中国教会里所立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经济自立，不靠差会。但是他也不是反对排斥差会，他和西方派来的传教士有非常密切合作的关系。自立自养自传的原则，西方教会近代宣教运动中有两大柱石，一位是英国圣公会海外宣道部的总干事范亨利先生，另一位是美国公理会海外宣道部董事会的总干事安德寻先生。安德寻先生乃是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倡导人，平安的安，道德的德，寻就是一个孙子加一个走之。早在19世纪的中叶，也就是1850年，这两个人就有这样远大的眼光和明智的主张，实在是海外宣道运动当中的先知先觉。为了避免让海外的宣教区成为西方教会属灵的殖民地，所以在公元1910年在英国召开的爱丁堡宣教会议当中，再次呼吁世界各地的差会和教士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因为西方的教会发现他们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所推动的海外宣教的工作，经过100年的时间，仍然需要西方的教会提供大量的经费，因此他们就觉得这个和《使徒行传》里边的模式有很大的距离，他们就开始提倡让各个宣教区的教会走上自立自养自传的道路。我们可以在这里夸口地说，习圣摩弟兄所做的工作与西方教会提出的三自原则不谋而合。习圣摩弟兄所完成的工作比1950年代中国教会所推动的三自运动早了70-80年。我们知道海外的华人教会虽然没有经过在中国大陆上那种实行的模式，但是到了1970年以后也逐渐的走上了自立自养自传的路线。现在我们再看看习圣摩弟兄戒烟馆的工作怎样扩大。 天朝局戒烟馆不只是开一个，他在很多的地方都开了分馆，助人戒烟，医治身体，拯救灵魂。那因为他是一个中国的秀才，是一个读书人呢，他自己不但是非常会讲道，并且能够写文章，同时呢他写了很多用中国调可以唱的诗歌。比方说他写了一首歌叫主赐平安，第一节是说，未信主家贫穷，我心似难安，想念主在客店，我心便喜欢，都是押韵的。下面副歌，主赐我平安，主赐我平安，主所赐的平安与世福无关，人不能夺去，平安乃在天。这是非常好的最早的中国人写的圣诗。第二节说，未学道欲逼迫，我心似难安，想念主受捆绑，我心便喜欢。副歌还是一样的，主赐我平安，主赐我平安，主所赐的平安与世福无关，人不能夺去，平安乃在天。第三节，为福音经试炼，我心似难安，想念主被鞭打，我心便喜欢。第四节，为教会遭磨难，我心似难安，想念主钉苦架，我心便喜欢。所以我们从他所写的诗歌里边呢，我们就可以领会到一个有学问的人信了主以后啊，他在教会里的用处实在是非常之大。教会里有很多有学问的人信了主， 但是灵命不一定长进呢。如果他们灵命长进，又心里非常的爱主，就可以把他们所学贡献给教会，在传福音的事上会有很大的帮助。
诗歌在我们信徒的生活和教会的聚会当中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曲调或者是歌词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的教会中，多半是翻译的西方的圣诗，虽然是有国际性，也是大家所爱唱的，但是呢，一般人总是觉得不容易学。如果我们能够用中国的曲调配上中国信徒所写的词，唱出来就有不同的感觉了。就好像有一位姐妹所说的，西方的圣诗非常的优美，我每次唱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我到了主耶稣的身边呢。可是呢，当我唱中国信徒所写的中国的诗歌的时候，我就觉得主耶稣来到了我的身边。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原则，主耶稣要在每一个文化里用当地的语言和诗歌来表达他自己。现在海内外的中国的弟兄姐妹和传道人已经用中国调和中国词写了上千首的中国诗歌，但愿能够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当中流行，让大家都能够有机会唱中国调的中国诗歌。习圣摩牧师归主以来啊，为主做工有17年之久。他1879年44岁的时候信主，到1896年被主接去，这期间有17年的时间不遗余力为主打了美好的胜仗。但是这也不是说他为主做工的经验当中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知道，因为他开了天朝局啊，为人戒烟，他是主张每一个人必须住到戒烟馆里来啊，烟戒掉以后信了主才离开。但是另外有一些也是跟他一起信主的人呢，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谋财的机会，认为药丸子可以卖给人。习圣摩的经验告诉他，人不住到天朝局戒烟馆里来啊，烟是戒不掉的，你把药卖给他吃了有点帮助，等到大烟瘾上来的时候他还会去吃烟，所以这个烟是戒不掉的。那么这些人就说，戒不掉没关系，反正我们就卖他药，我们可以赚钱。大家在做法上啊不一样，看法上不一样呢，只有分道扬镳。这些人后来去开了戒烟馆，实际上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就对他嫉妒，甚至于对他造成一种毁谤的话语，并且威胁他的生命，好像要对付他。但是他都依靠主，依靠传教士的帮助度过了这些难关，也让他看见人性的败坏。有的人虽然也信了主，但是灵命长进不够，所以呢还有很多世俗的看法，还盼望利用戒烟局来牟利，要卖戒烟的药来赚钱。所以这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在主面前存心不正啊，主就不能祝福。所以这些人开的戒烟馆呢后来都关掉了。习圣摩牧师啊，他自己为主一生辛辛苦苦做了17年的工作，就安息主怀了。他在公元1835年出生，1879年归主，为主做工17年以后呢，在1896年安息主怀。在他离开世界以前，他召集他所有的同工做了一番吩咐以后呢，就讲了他最后的一次道。讲完道以后呢，有一段时间他因为身体有病啊，就不能够再工作了，所以在几个月之后呢，他就被主接走了。这是我们中国人当中所产生的第一个秀才归主，他比梁发第一位牧师中文的造诣还要深，所以他写了很多的诗歌，也留下了很多很好的榜样。 另外在汉口，李修善牧师也是在1896年被主接去。
愿主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我今天要介绍一首诗歌，
歌名叫做《耶稣世界的救主》。上一次我们唱了两节，今天我们要唱第三节。
我们全家要归主，同心受奉主，共同数天路，同风 天天读圣经，个个有见证，无助的祷告，那是化微笑，一家老幼蒙主保守，黄金和美好。
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见习圣摩牧师在他得胜的经验当中了结了他的一网，接回他的继母，与弟兄姐妹和好，得到乡村里边许许多多的人认同他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呼召他做传道的工作，用他的才干写了诗歌证明主道，让我们看见他从开头的时候就是一个自立自传自养的教会。愿主帮助我们也能够做像他所做的工作，求主兴起更多的人来走主的道路。这样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根据今天的主题习圣摩与中国教会，我愿意告诉各位三个重点。第一，每一个传道人为主传道以前都要接受烈火的考验。习圣摩决定为主做工以后，他的妻子精神失常，大哭大闹，他知道这是魔鬼的攻击。经过三天三夜禁食祷告，习圣摩安守在他妻子的身上，吩咐邪灵离开，他的妻子就复原了。第二，习圣摩是一个秀才，有很好的写作能力，他不但有讲道的恩赐，并且写了许多诗歌，配上中国调的曲子，很容易唱，深受会众的欢迎。他的工作经济完全自筹，是最早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第三，为了拯救那些中了鸦片毒瘾的人，习圣摩开了天朝局，发明了戒烟的药丸子，帮助人们戒烟，成绩很好，许多戒烟的人都信了耶稣。这是我们看见教会传福音的时候也应该注意社会的需要，帮助改善不良的社会风气。亲爱的朋友您好，您听了有关福音传入中国的经过，是否会发生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心情？上帝差派西方的传教士，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下，将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的前辈，他们接受了福音，建立了教会，薪火相传。今天这福音的火把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传下去，使更多的中国同胞有机会听见福音，使他们也能得到上帝所赐各样属灵的福气？请为我们祷告，让上帝放在我们手中的圣功得着成全。如果您愿意与我们分享您听这套信息的心得，或是有其他的事情需要联络，请用包装盒上所印的通信处与我们联络。